个人的恩赐有限，
团队侍奉能够彼此配搭，
单打独斗不免孤单，
团队侍奉有助互相造就，
一言堂大权独揽，
团队侍奉是对基督对群体负责，
团队侍奉是维系教会健康的要素。
请听由卢文牧师、姚谦牧师主讲的中国晨曦一专题讲座《团队侍奉》。
听众朋友你们好，负责教会的同工你们好，亲爱的姚牧师你好，
卢牧师好，大家好。
我现在谈了一个非常刺激的问题，
每一次都很刺激，我觉得
教会纪律，你觉得我们内地的教会有纪律吧？
我看应当要纪律的很多，但是是不是很积极的执行呢，就可能另外一回事。
我偷偷的告诉你啊，
怎么样，
从前我就开始一个科目叫做教会纪律，但是讲完了我就发现呢很多纪律的问题呢告诉我，我就心中害怕。
嗯，
因为呢根本没有人去处理这个教会纪律，
不好做，
牧师一个人处理根本不行，
不好做一个人处理，
所以呢今天再谈的时间呢是纪律还是要的，但是应当有那个纪律的团队
是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先谈谈教会的原则，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那么这里是教会出现纷争的时间，有弟兄得罪你，那么现在圣经的原则耶稣说呢，最好是两人私下解决。那你的弟兄得罪你呢，你去讨回公道，就是跟他谈，喂，你欠我钱还没有还我，或者你有什么地方得罪我，我是认真的劝勉这位得罪你的弟兄。那这个圣经的原则呢，就是彼此相交，彼此相爱，而且呢很多地方在主内的谅解。譬如说是你欠我钱，我劝劝你呢，你愿意还钱，但是还钱的时间可以长一点啊，这个是私下的解决，
比较简单，个人层面了。
对，但是十六节啊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呢，就说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那这个出现纷争啊，私下解决不了呢，就要调解了哇，调解的努力。那私下解决成功，感谢神，就和解了，和好了，你也得了你的弟兄。私下解决失败呢，那这里的原则呢，就是要有第三者的协调，或者是呢仲裁。圣经耶稣这里讲呢，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啊，就是出现第三者来帮助。不要听闲话，不要这个恶意的重伤。还有一件呢，就不受匿名信，就是有人写信来告谁，但是没有签名，你不要处理这些问题，因为他不写名字上去，就表示他不愿意负责任。
匿名信也最麻烦，
对的，
要处理最麻烦。
我们要求证据。那这里呢，主耶稣呢提到一些很客观也可以信任的情况，就是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而且呢句句都可定准。
嗯，
就是不是一个人讲啊，那现在两三个人都做见证， 都这样讲，但是在那个调停的当中呢，这个被控告的人呢，也要让他谈谈，啊，他可能也有苦衷。那现在呢，谈到教会的纪律了，那么在十七节有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呢。十七节就说，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。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教会的纪律呢，就表示呢，调解，你带两三个人去，也是私下的，不过多了第三个人，去调解失败呢，就可以上诉教会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信徒啊。那么教会就代表神的公正公义啊，我们相信呢教会可以负起这个责任。教会就有牧师与执事会，那这个很重要啊，不是牧师一个人，牧师与执事会，这个就是纪律的团队。牧师跟执事加起来是个团队，那么就处理这件事情。教会呢就可以呢处分，这样子呢就告诉这个世界，也告诉信徒呢，我们的教会是有清洁、有公义、有见证。处理成功呢，是表示呢两方面都是有生命的信徒，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掌权。但是要注意一样呢，请那个姚牧师你先回应回应，教会纪律的目标呢，不是去审判那个有问题的会友，而是去挽回这个被纪律者。
这个呢是爱跟公义的平衡。纪律当然都要伸张神的公正了，但是最终都是帮助这个
对
这个当事人。
好了，假如处理失败呢，就把那个犯罪的亏待别人的人呢，赶他离开教会。那个耶稣怎么样讲呢？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就是那个罪人呢，在教会里头没有份的。那么一般在教会里头呢，就停止圣餐，或者是呢更严重一点呢，就说把这个本来是会有的，现在赶他离开教会。但是这样子的处理啊，还是需要呢保持爱心，最终呢是希望对方悔改。那在那个十八节呢，耶稣就讲啊，为什么他把这个权柄交给教会。十八节耶稣就讲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啊。这个呢就把那个责任呢交给教会了啊，你们捆绑的，你们释放的，就是在天上呢也会这样子做法，就是让基督做元首的宗教法庭啊。纪律小组呢所代表的是真理、公义、圣洁、慈爱。不过姚牧师要处理教会纪律呢，常常是执事会最痛苦的责任。
这个呢，因为有时候不成功了，所以都很大的怎么说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这里也是教会的权柄所在了。
那你处理纪律成功不成功呢，教会都有伤害的啊，都痛苦的。但是这个执事会的痛苦呢，同时也是他的责任。没有纪律的时间呢，教会就不能够代表圣洁，不能够代表公义，教会就给污染变成败坏了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提一提那个圣经的个案，纪律的个案。个案一呢是谈到钱的问题。 使徒行传第五章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就是教会成立了，很多的工作都很健康，很多的发展都很正常，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就出现一个纪律的问题。基督呢透过使徒，这里呢谈的是彼得，但是他也有其他使徒的支持，基督是透过使徒亲自的处理，我这样讲的是主耶稣亲自处理，你同意吗？
同意，透过使徒的权柄。
那教会建立了，标明呢纪律是需要的。这里谈到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，跟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啊？
撒菲拉。
啊，他们呢，当时有一个习惯，大家都把这个财产呢为卖掉，把它奉献到教会。但是这次呢，夫妻同谋卖了田产，四下留下几分。那么彼得呢，这代表神主持审判了。彼得骂他们，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哇，这个罪很大哦啊！那其实也是真的哦啊，因为呢，田地不变卖是你个人的产业，田地变卖了，现在你也说奉献了，但是是假装全数奉献，那个罪名是什么呢？欺哄人又欺哄神，哇！你觉得这个罪是不是太大了？
哎，这个是真的，人的很大的软弱啊。都很可惜了，很可惜了。
那神是纪律的执行者，亚拿尼亚立刻扑倒断气，那个妻子后来呢也是作假，同心试探主的灵，所以那个妻子也同样的扑倒。你觉得呢？到底是彼得处理纪律，还是神处理纪律？
是神透过彼得来处理，两方都是重要的。
那这个纪律的就带来效果了，全个教会及听见的人都生惧怕。在那个第五章十一节就谈到惧怕，在五章十四节呢就谈到有一个正面的果效，因为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
哇，这个所以教会的圣洁也是增长的一个原因，
也带来教会的威严。主的权柄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案件，是金钱的利益。第二个案件呢，也是教会常见的问题，这个是淫乱的事情。姚牧师，你觉得教会的问题呢？我现在举两个例子呢，一个是金钱，一个是淫乱，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真的我们常见的头痛的问题啊？
是啊，因为叫来来去去都是不是钱财，财就是色，这个是人的情欲。
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，就使徒呢就透过教会去处理教会纪律的问题了。本来应当是执事会处理的，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就是淫乱嫁乱伦，
很厉害
啊，这个是最麻烦的淫乱啊。但是执事会不负责任啊，保罗说你们没有爱痛，没有处理，把犯罪者逐去教会，根本就没有处理这个事情。所以保罗呢就用使徒的权柄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教他们呢怎么样处理啊，教会一定是要圣洁的。所以呢他就奉主的名，用主的赐给他的权能，要把这个人呢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那这个纪律是败坏他的肉体，有一个终极的盼望，就是让他的灵魂呢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人呢就是有些时间肉体呢
软弱，
软弱 那个在痛苦当中，在坐牢当中，在纪律当中，这可能多一点的思想，可能会悔改。执事会一定要把关，因为呢，一点的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，一点点面，它的发酵了，哇，就发到很大。应当把旧教除尽，使你们成为新团。那、啊、注意啊，纪律产生的正面效果呢，这个人受了责罚，就但是还在教会当中，还能够保持信仰。我们看这个案件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七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呢，就发现呢，因为这个人呢悔改，所以保罗又再写信劝勉教会，就告诉教会呢，这个人还在教会，还有信仰啊，你们就应当赦免安慰，免得这位朋友啊，因为忧愁太过而沉沦。这个沉沦的意思呢，我看过一本解经书的是责备过分，哇，心中受的压力太多了，不是真的是去到地狱里头的意思啊。好了，那么保罗就劝哥林多教会哦，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，要赦免他，重新接纳他，因为罪人悔改啊，就令到纪律大大的成功。那透过这个处理这件事情呢，使徒就训练执事了，面对那个纪律啊，他看那个执事们呢，顺从不顺从，你们赦免呢，我也为赦免，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他。保罗也要教会同心顺服真理，保持圣洁，免得呢中了撒旦的诡计。你看这两个个案有什么感想？
我的感想就是呢，啊，神的慈爱很大，而且这个纪律呢，透过使徒的权柄，而且是教会那群就是他们要学习顺服呢，就可以真的帮助这些犯罪的人，而且那个终归是爱，要挽回他，这个是神很大的怜悯。
那，现在谈那个纪律处分的团队，第一样呢，我们一般呢说是众教法庭，在教会历史当中有所谓众教法庭，但是我们不是天主教啊，所以呢，那个众教法庭，或者是执事会去处理了哦，有牧师和经过选举与案例的执事组成这个执事会。不是没有选举没有案例，牧师任命的执事，这样子不行。那个执事就没有任受性，啊，那个、按圣经的真理呢，去保持教会的圣洁呢，去表达神的性情是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。那现在我们再谈谈这个纪律处分的团队了，这是我们现在基督教堂的这个执事会，有牧师与几位德高望重的执事组成，这不需要很多，可能你有十位执事，但是呢，牧师跟可能三四位，这可以组成这个纪律小组啊。这个我们就称这个执事会专有的责任负责的人叫做纪律小组，要公正，要严明，要保守秘密，也有适当的透明度，因为这个犯罪的人呢，可能是我们整个教会都有关的。啊，是，所以我们要处理的适当。他们的责任呢，牵涉到整个的教会。那、现在最糟糕的呢，就是牧师或者是某一位执事被控告，怎么办？
哇，要找更有分量的人来处理了。
就执事会还是要处理。这位当事人呢，就是牧师或者是执事呢，应当
被
席，就是不要存在的时间呢， 人家就不好意思讲，也不公平。当那个执事会审判了，他们也应当顺服。那个执事会的责任呢，沉重而艰苦，大概一般呢，教会处理纪律呢，教会都必定受伤。执事呢，还当注意被纪律者的亲友及会友加以暗会，好像你处理某一位执事，这个执事的妻子很惨的，
家人都受苦
啊。那我就曾经跟一些执事处理纪律某一位牧师，哎呀，很惨，
很惨。
所以我是顾问牧师，帮忙处理这件事情。那罪的证据很明显，这个牧师也愿意接受纪律。我们呢觉得这件事呢牵涉了一些会友，就不太公开。
嗯，
就预备呢告诉会友呢，这位牧师的行为不合圣经，已经离开教会，这样子简单的处理。有一位律师啊，就不太同意，觉得这个是大问题，我们是会友，我们应当知道。那么他是律师，哎呀，他要求
公开
透明度，
透明度要公开，
这个透明度是很合理的哦，
是
你不能够不公开的哦。
嗯，
那么他这样子要求呢，我就告诉这位律师，你的要求合理，你将一定要这样子要求呢，我就要求你跟我们同负那个重担，保持秘密，为那个有关的人祷告，我们就告诉你，你也不能够告诉别人，那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我们告诉你，你晓得结果怎么样呢？
不晓得啊，你说。
那位律师呢就说，我信任牧师，我信任执事会，我现在不要知道内在的情况了。
所以这个律师都是很有灵性，
也很合理，
很好，
很合理，有信仰，合理。那团队侍奉的重要呢，第一就是教会的健康。在教会的健康里头呢，我们有问责与纪律的问题。内地教会最头痛的问题呢，就是人的软弱出现了，一言堂处理就算了，就是传道人一个人讲话就算了。那这样子呢，就令到教会越来越世俗化，毫无纪律可言。假如牧师有偏爱呢，这问题更严重。所以最迫切的需要呢，这有权并有责任的执事会，连同我们的牧师去处理这些问题跟纪律。这个是问责跟纪律。牧师啊，你千万不要单独处理啊，应当跟执事会一起，
还需要团队。
对。那第二呢，谈到教会的动员，透过这样子的运作呢，你可以训练跟可以带出更多的领袖。内地教会呢，面对耶稣的感叹说，庄稼多工人少，蒙召的多选上的少，所以呢必须要动员，必须要训练。动员是量的增加，训练是质的提高，所以无论怎么样艰难也要面对的。
对
啊有这些问题你就要交给执事会的。那第三是教会的连结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内地常常发现呢有贪污跟情欲的问题。刚才我们讲那个教会纪律的过案是什么？
钱的问题跟
淫乱的问题啊，所以呢就是贪污情欲。那么教会跟社会一样，是面对财力跟淫乱的攻击。那么我预备到这里呢，就翻开我最早的一本创著圣经，在后面呢有宋尚杰博士的名句 他说要当心钱财，要当心女人，
一语道破，道
对啊，
道破，
对啊，所以教会呢，应当做世界上的光，也应当做世界上的盐，一定要提高那个道的标准，就一定要处理纪律，就令到呢教会是世界上的灯台，一定要这样子。好了，我们谈过那个团队侍奉呢，要处理教会的健康、教会的动员、教会的连接。我们再提一提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教会的元首。那我们谈的是老板与执事的问题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用这个老板好像是世俗的名词。其实谁是教会的老板呢？是牧师还是执事呢？那内地教会呢，缺乏教导，缺乏教会行政，就出现了人的弄权以及制度上面的混乱。的问题是人当了老板，
一言难
就是人呢擅夺了耶稣基督教会元首的地位。那其实我们都把耶稣当作是教会的元首，是嘴巴讲，真的处理事情呢，没有给耶稣发言，就是没有按圣经的讲法去处理一些事情。那么圣经的教训，耶稣基督的命令最重要嘛，但是我们不管。那么事情发生呢，我们自己一个人决定，或者是随意去决定，擅夺了耶稣基督教会元首的地位。那姚牧师跟卢文呢，一直谈那个团队侍奉，其实还跟谁是老板呢，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原则。那当这一刻啊，那个团队侍奉呢，我觉得呢，谁是老板呢，是我们最后的一刻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刻。那么我觉得呢，我真的很用心去预备。姚牧师你觉得怎么样，这个那个我们谈到这里，你觉得这个内容怎么样？
哇，罗文牧师很厉害啊，这十多次我都没有数清楚了，都是相关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材料，而且是如果我们内地教会呢真的可以用，实际去用呢，我看都是应当有很大的突破。
那我呢就劝你们呢可以下载姚牧师跟我的奖章，照着这些奖章去处理团队侍奉，一定令到你的教会更健康。那你也可以来信要笔记，那我已经全部15讲的笔记都已经写好，但是要预备真的不简单，那个字很小啊，那个姚牧师也看得头痛啊所以你来信说你要笔记呢，卢文就赶快预备给你啊。这个真的求主透过这个团队侍奉令你的教会进步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再见。
再见。
你耕耘我来播种，在福音天里合作分工，完全为主不问辛苦，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。